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见真的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就像诗人所说的，我们的日子如飞而去。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在每一天清晨的亲近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被你的话语摸着，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说，主，但愿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能够活在你的眼光当中，求主你亲自用你的眼光照我们。我们今天继续从主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来学习认识祭司的设立，以及以色列百姓怎么来领受，怎么来遵行，以至于主你就赐福给以色列百姓。求主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智慧跟启示的灵，好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你的心，真正的明白你的旨意，行在主你的道路当中，不偏左右。求主你帮助讲的跟听的都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讲到申命记第十章，因为摩西提到耶和华将立位人分别出来，是要抬耶和华的约柜，在申命记第十章第八节他这么说，有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立位人在他的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我们就回顾一下我们这几天所讲的，当亚当从伊甸园堕落以后，被赶逐出伊甸园以后呢，神跟人之间那个通路就断掉了。我们知道当他们离开伊甸园的时候，神在伊甸园的门口设立了两个基路伯，拿着剑挡住那个门，不让他们进来。但有人说也是不让蛇魔鬼再进到伊甸园里面去。不管怎么样，就是人跟神之间的通路就断了。但是从亚伯跟该隐两个人的献祭上，我们看见神一开始就把一条路指示了人，我们可以说指示了亚当跟他的后代。因为该隐是他的头生的儿子，亚当的头生的儿子，亚伯第二个次子，他们就懂得献祭。可见的就是说，神他的心意就是要与人同在，就算是被罪隔绝了，他还是有方法来告诉人，你怎么来接近我，你怎么来亲近我。因此当我们读了这么多圣经之后呢，其实我们昨天读的出埃及记29章42节一直到46节，我们可以再读一次，让你知道神的心意。这些祭司的制度这么的复杂，这么的不容易，甚至于亚伦跟他的儿子第一次在会幕里面执行祭司的职位，就因为不懂不明白。按照我们人的想法，是啊，香炉需要有火啊，所以他们自己按着人最普通的想法，就是我就去点火，把香炉点上了以后就拿到神面前要献给神。没想到这个举动招致不幸的死亡，因为服侍神一定要用神的办法，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办法。所以神才会不厌其烦地吩咐摩西，点点滴滴的，我们从出埃及记、从立位记、民数记，我们都可以看见神点点滴滴的指示摩西，你一定要告诉亚伦跟他的子孙，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你要告诉以利未人，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就算是这样都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可是神为什么还是继续的来指示以色列百姓？因为他把以色列百姓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他明讲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就是使我能够借着你们，你们的祭司，我跟你们的百姓，跟以色列百姓可以亲近，然后借着你们这个国度可以使万民能够亲近我。在神的心怀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图像的，是要使全地的人能够借着这个祭司来亲近他。因此我们刚刚讲到出埃及记29章42节，每一天早晨，每天晚上，黄昏的时候，早晨的时候，要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心，他渴望与人相会，他渴望与人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 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因为这个献祭，因着神的降临，整个会幕就成圣了。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使会幕使坛成圣，使祭司亚伦跟他的儿子成圣。为什么？45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要住在人当中，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们读圣经，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要认识他。他是圣洁的神，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人是有罪的，那怎么跟他接近？于是他就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设立了一个极为繁杂的一个祭司的制度，要他们每一样都要照着行。那我讲过，每一件事情，会幕里面的每一样东西代表的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他的儿子。神常常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要我们开始学习预言，预言，预言。就像我们在学习节期，有七个节期，立位记里面有七个节期，叫做耶和华的节期。神设定一个日子，这个日子是他的日子。有一天，在人类的历史里面，这七个日子都一一要应验。其中有四个日子已经应验了，在耶稣的身上，还有三个日子还没有应验。但是神要以色列百姓每一年都要预言 rehearsal。 我们说为了你的结婚典礼，你必须要有之前的预言，你才能够明白当天要发生什么事。同样的道理，神设立这个祭司的制度，每一年或是每一天在预言这些动作，都是指向有一天要成就的那件事情，那一位真正的大祭司。讲到祭司，神分别以色列人出来12个支派，然后从其中分别出立位支派，又从立位支派当中拣选一个人，亚伦这个家族做他的祭司。亚伦是谁？亚伦就是立位的儿子歌侠的子孙，他的爸爸叫暗兰，妈妈叫约基别，生了3个孩子，摩西、亚伦、米利暗，都是神呼召出来使用的仆人。但是呢，我们看见当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也一路走过来旷野生活，坎坎坷坷，坎坎坷坷，抱怨很多，连这一件事情都有人不满意。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神设立的人不是立刻就被人所接受的。民数记第16章讲到歌侠的子孙，亚伦是祭司，歌侠子孙是管理至圣所，圣所里面要杠抬这些圣物的。其他2个儿子格顺还有米拉利，他们的子孙是管理会幕的。真的是很繁琐，如果要仔细去看的话，真的是很繁琐，但是是缺一不可。于是呢，这些立位人当中有很多的闲言闲语就出来了。其中最明显的有一个人，我们看民数记第16章。为什么要学习这个？因为非常重要，我必须要把这些都讲清楚，然后你才能够明白，你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还有我们怎么活在他的面前。第16章很长，我想我就挑着念了。讲到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所以可拉是谁？可拉是利未人，也是歌侠族的。然后他呢，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谈、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他们跟以色列会中有250个首领，都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聚集，做什么？攻击摩西跟亚伦。这些人，可拉、流便的子孙，还有250个首领，来自于其他支派的，都是有名望的，聚集起来干什么？攻击摩西跟亚伦，指控他们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然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因为摩西到山上领受，神说你为我高立亚伦，所以摩西下来他就高立亚伦，不避讳说他是我的哥哥， 摩西照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因此好像在以色列百姓眼中看起来说，好了，好的都给你们这一家人拿去了，我们也是圣洁的、啊、我们也是祭司啊，你们一家人自己擅自专权，我们不服，我们不满意，所以就指控摩西跟亚伦。摩西听见这句话就立刻伏伏在地上，他伏伏在地上，我想他是 trembling， 就是颤抖发抖的发颤的。他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就必叫谁亲近他。摩西告诉可拉，可拉，你们这样行，你和你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圣洁。你们这立位子孙擅自专权的，摩西把这句话丢回去给他们，你们擅自专权了。他说神把你们从十二个支派当中拣选出来，要你们亲近他，办理会幕的事，替整个的以色列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当差，神吩咐你们一起来亲近他，这个是小事吗？这件事情你看为是小吗？你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摩西对着可拉党聚集在他面前来指控他的人说，你们跟你一党的人聚集要攻击耶和华，你们这个是在攻击神，亚伦算什么？你们向他发怨言。摩西说，我算什么？亚伦算什么？你们发这个怨言。因为摩西知道这是神亲自的设立。于是摩西又打发人叫流便的子孙上来，他们不来。他说，你是谁啊，摩西？摩西已经带领他们那么久了，你是谁？你把我们带上来，你没有把我们带进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你想要在旷野杀掉我们，这岂是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哦，人的心呢、啊？我们在读民数记，在看以色列百姓，你不觉得我们在这个世代也常常有这样的事吗？我常常讲说，我是在教会长大的，我在教会岂没有看过这样的事吗？有很多。那为什么圣经写得这么清楚，人还敢这样子呢？那就是表示不读圣经，没有把圣经的话放到里面去。摩西发怒，摩西也发怒了，对这些人这些百姓，他常常讲你们是悖逆的百姓，应着景象的百姓。于是他说，你们明天都来好了，大家都聚集好了，我们让神自己来显明他拣选谁。于是第二天大家都来了，所有可拉党的流便族的全部都聚集起来了，耶和华的荣光就在这个时候向全会众显现了。耶和华的荣光一显现，表示神的临在就在那里了。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跟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个会众，现在我要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神的意思是把所有的会众都灭绝，因着这几个人。所以摩西跟亚伦就在这个当头立刻又伏伏在地上做什么？代祷。他们也是很气愤的，可是神说要灭绝全部的人，不行，立刻伏伏下来代祷，说神啊，你是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个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代祷立刻就蒙应允了。神说，好，那么你们就吩咐会众所有的人离开这个可拉党跟大坛亚比兰的帐幕的思维。接下来我们知道摩西就告诉可拉党的人说，我们用可拉党代表所有背叛的人，他说，我行这些事不是凭我自己的心意，乃是耶和华神要我做的，要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如果死掉，可拉党这些发怨言背叛的人如果跟世人一样倒下去就死掉的话，那么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可是如果神行一件新事，使地开口，哇，摩西有权柄的，他说耶和华神要创作一件新事，他要使地打开，然后把他们全部一切所有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真的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一切话，脚下的地就开口了，就把所有站在那里的跟他们的家属全部活活的吞下去了，又有火从神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哇，好严重。 我们今天在学习什么？在学习说神设立的人，我们要学习顺服。如果有怨言的话，不要对人发，你对神去发。这件事情非常严重，真的是很严重。但是你知道吗？就算是这件事情发生了，百姓呢继续的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这件事情没有了结。你可以说是暴动了，我们现在常常在 TV 啊电视上看到，一下是埃及暴动，一下利比亚暴动，暴动，那神的愤怒立刻就来了，就是瘟疫。那当然是摩西又亚伦又赶快带球，整个暴动一共死了，除了可拉党之外的人，一共死了14700人。这个时候神就说了，好，我要做一件事情，使每一个人再也不能够发怨言了，就叫12个支派的首领拿一个他的手杖，然后在手杖上写上名字，利未人的手杖上写上亚伦的名字，然后把这个12根手杖放在会幕里面约柜的前面，就是神跟人相会的地方，这是在17章所讲的。第二天你们来看结果，第二天摩西一进去放约柜或是法柜的那个帐幕，谁知道一夜之间只有利未族亚伦的帐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意思就是说这4个阶段的奇迹呢都发生在亚伦的手上。首先你可以看到有芽，然后呢还有花苞，还有一朵花，然后还有熟的成熟的杏子，4个阶段的神迹发生在亚伦的帐上。摩西就把这所有的帐拿到外面来给所有的人看，各个首领11个支派的人就把自己的手杖拿回去了，一句话都不讲了。神说你把亚伦的手杖呢放在约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你们不要再讲话了。亚伦是神亲自点名拣选的做祭司的，所有的怨言都要止息了。其实我们如果再读下去17章后面，以色列人对摩西讲，我们死了，我们死了，我们都灭亡了，凡是爱敬耶和华帐幕的必死了，我们都要死了，又没完没了的。这是不是我们的情况啊？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真实的情况呢？今天我们从这两件事情来看，你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才不要当亚伦呢，战战兢兢的，你知道吗？亚伦跟他儿子的职位真的战战兢兢的，一不小心出错就死了，不容易的。我们有看到影片，那个祭司，大祭司一年一度要进到放约柜的地方，那个大祭司那一天可真烦啊，从早到晚他不知道洗多少次的澡，洗手洗脚，洗手洗脚，宰杀牛羊，洗手洗脚，宰杀牛羊，然后换衣服换衣服，很不容易的。祭司的职位真的不容易，我们常常只看到好的一面，好像很有权柄，可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些所谓有权柄活在神面前人他所付出的。我们在学习这些立位人祭司这些功课，我们也要学习每一个人都要活在神的面前。我每次在读民数记的时候，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一个印象，就是怨言很多，怨言很多，不服气，怨言很多。我们最大的一个学习就是要顺服，顺服这些掌权的，谨慎小心啊。虽然讲了两件很不愉快的事哈，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刚刚读可拉党，地打开，把他所有的都吞进去了。但是你们知道吗？原来可拉党不是每一个都死掉，他的孩子还是有活着的。民数记26章11节，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所以我们再看历代志下20章19节，我们先看这一处经文，历代志下20章19节，就是约沙法王当敌人来的时候，他无力抵挡大军， 就问耶和华神，有利未人的后代，也就是祭司亚撒的后裔，就告诉约沙法王，他说耶和华对你们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这一次的战争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清晨起来的时候呢，约沙法王就跟民商议了，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历代志下20章21节，走在军队前面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知道这是谁在唱吗？我们看19节，歌侠主和可拉主的利未人都起来。歌侠主和可拉主，可拉也是歌侠主的，可是他特别讲出可拉主。歌侠主和可拉主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哦，原来在可拉党里面，神有保留一群人，可拉的众子，并且这一群人后来继续在会幕里面服侍，在圣殿里面服侍的。那你有没有想到，读过诗篇，在诗篇里面有许多美丽的诗篇，前面都注明这是可拉后裔的诗。你们要是来得及记下来的话，我讲给你们听。诗篇42篇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可拉后裔的诗。诗篇41篇第一节，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了。诗篇45篇第一节，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又是爱慕歌。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这个诗篇是非常美丽的，也是指着弥赛亚，称为小雅歌。诗篇45篇，可拉后裔的诗。诗篇46篇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可拉后裔的诗歌。诗篇47篇第一节，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48篇第一节，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诗篇49篇第一节，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啊，你们都要听。84篇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都是我们所喜爱的。85篇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弟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87篇第一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篇，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可拉后裔的诗歌。88篇第一节，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都是可拉后裔的诗歌。神宣告他自己的名字，他说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向千万人存留。我们感谢神，今天学习祭司制度、利未人这些争闹，有代祷的，有神的怜悯，至终到最后，神的旨意必定成就在他的子民的身上，神的旨意必定成就他为我们保守的、为我们保留的一切，他的怜悯向每个世代彰显，最终这一切成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位大祭司亲自成为被杀的羔羊，亲自拿着自己的宝血进入至圣所，亲自在父神的宝座右边不停地为我们代祷，这是真正的大祭司。我们必须要把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放在我们心中。神的话语写在圣经上，不是只是白占篇幅而已，都是为我们的益处的。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把他的话存记在心，我们谨慎小心地跟着我们的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引领我们、引导我们往前走。 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本是硫磺火湖的材料，但是你向我们大发慈爱，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借着你的爱子，使我们从过犯罪恶当中活过来，与他一同活着，一同坐在天上。主，我们不再是我们原来的人，我们已经完全成为新造的人。主，你的话语洁净我们，你的话语引导我们，你的恩膏在圣灵里面领我们往前走，不仅在今生，继续在永世里面，我们成为你特别拣选的心腹，与你一同坐宝座掌王权。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敢忘记这一切，我们要牢记在我们的心中，求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我们祷告，那是奉我们大祭司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